谢谢。各位弟兄姐妹 ，Shalom。再一次用 Shalom 这个字，因为在中文里面，当然我们翻作平安，或者英文就是 peace。但 Shalom 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含义很深很广，代表着一切的祝福，代表着一切的安好，带着好，带着神一切的赐给大家的福气。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字翻译 Shalom 的时候，我发现很困难，在英文或者中文或者任何方面能够翻译出那个意思。所以犹太人他们见面的时候用这个词，用 Shalom 这个名词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意思不是就是 Hello 啊，我们的 Hello 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他们的 Shalom 有极大的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Shalom， 再一次感谢弟兄姐妹这一段时间来为我们祷告。我跟我太太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面，在亚洲几个地方，神都恩待我们。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的女儿跟女婿 Neil 跟 Wendy 非常感激大家，也知道大家非常顾念他们，为他们祷告，实在是神的恩典，让他们在中间经历到一切的平安跟喜乐。我的两个小孙女我也是很不舍得，但是呢也是神的恩典，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生长，成长真是感谢主。我更觉得有一点亏欠的是，我回来之后呢都没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因为回来之后我都是在高桂林的国语堂那里面服侍，因为他们那边缺乏牧师，所以我暂时借过去的我只是借过去，我说我没有在你们那里有常住的感觉，我只是借过去。所以这段时间我有多数时间在高桂林，就有很少机会跟大家见面。在这次在这里也多谢大家的包容，跟多谢大家在这方面的理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一个保罗有血有肉的经文。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段经文呢不单只是保罗，大家知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很精密的讲到一些神学的思想，很重要的神学思想，很基础的神学思想。但是在第七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他不单只是写一个论文，不是在写一个单单的新闻，而是真正知道到他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感受完全的生命表露出一个见证，他生命里面。所以我就说第七节呢，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呢是保罗写的他的书信里面，或者说在罗马书里面是有血有肉的这一段你可以最表明他心中的这种的意念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来恩待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的怜悯，再一次我们在你面前人不足的地方，主你亲自圣灵为我们补上。主啊，我们都是有缺乏的人，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的，都是主你的恩惠，都是你的恩典。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求你再次恩待孩子，恩待每一位听的，在你面前有你亲自圣灵的教导，甚至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给我们的指引，给我们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愿主你恩待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这一段的今天的时间里面呢，我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思想。在这一段经文中间，可能大家在看这一段，刚刚读姊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中间有很多重重复复的讲的东西，但是呢你可能也觉得中间有一点好像不知道混乱，不知道是讲什么。但是呢其实这一段里面有很清楚的有四个不同的分类，在这个如果可以分类的话，讲到一个律，我们的律法它的权限，它的权利限制在哪里，讲到律法跟罪之间的互动有什么关系，然后讲到律法跟罪之间的张力，中间正冲突，中间的这个挣扎在哪里，最后讲到如何胜过律法和罪。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留意，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平行句，平行句的意思就是它有句子的重复的一个句子，但在平行句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有时候平行句的时候呢是加强上一句所讲的，有时候呢是相反上面一句所讲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看到经文结构的时候呢，我们会如果明白这个平行句，这种是一种非常非常精密而且非常非常美丽的这是犹太人非常喜欢用这种平行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的话，如果你看来平行句这一段话，保罗的跟说弟兄们，其实弟兄姊妹也在中间，弟兄们，你们现在呢，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明白律法的人，因为保罗从来没有见过罗马的教会， 这不是他在那里建立，但虽然说认识罗马教会中的很多人，他知道罗马教会中有些是犹太人，但有些不是犹太人。所以你看到罗马书里面，他有些对是犹太人讲，有些人他是对外邦人讲。在这一段经文呢，他特别是对明白律法的人，大概是指的对犹太人这一群人讲。所以我这一段时间让我先对着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知道律法呢是活着的，是管人活的时候。好像这句话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很不简单。我们这句话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我都明白，但是你真正理解中间的意思，或者真正在这个意思里面跳出那个范畴，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平行句，你看它 A B 的就是两个一个平行句一句，然后下面一句呢是复合上面的一句，加强上面一句。所以我们如果有女人，这就用个例子，用婚姻的例子，因为婚姻是一个律法的一种的一种的权利在那里。如果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所约束，这也是也另外那个解释，也就是在丈夫的律法之下的约束啊。所以他在加强，在逼呢，在加强说，丈夫如果死的话，相反的，丈夫死的话呢，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平行句的中间的奇妙，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他相反来讲，正的反的，但是同样的意思。然后他再继续讲，所以丈夫活着的时候呢，若归别人呢，就叫淫妇，所以那个名誉不是很好。但丈夫如果死的话呢，他就离开了丈夫的律法啊，所以归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你看到这个平行句里面，他如何呢加强上一句的意思？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我们读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留意了他所要讲的是什么。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第四节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一次我用这个排版式的这种分析排版式的圣经呢，有时候很帮助我们更加理解，因为他这个句子呢中间有他的结构，有他的原因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弟兄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呢怎么样呢，在律法上是死的。回应刚刚所说的第一节所说的，法律的功效是一个人活的时候的功效，如果死了就没有功效了。用婚姻做例子，你们在律法上是死，对着这一群明白律法的人，律法上我们是死的。死了怎么样呢？刚刚记得第三节的时候，第二节是讲了死，第三节讲归向谁。当一个妻子还在结丈夫没死的时候，她是归向丈夫，但丈夫死了她可以归向别人。所以她跟着一句讲，但叫你们归给别人，归给谁呢？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的这一位，就是耶稣。所以很清楚的，这个罗马书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很注重先明白这一个大题，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怎么样。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跟律法是怎么样，我们明白我们在律法上我们是死的，就是律法对我们没有功效了，但是我们是归于耶稣，我们是归于恩典之下。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呢，你又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结构呢，因为我们属于肉体的时候呢，因为律法所生的恶欲呢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讲到我们如何有律法的时候，因为我们触犯律法，我们就变得在主里面，我们在神的律法上我们死了。但是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呢，如今就脱离这个律法了。脱离律法做什么呢？叫我们来服侍主。所以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离开律法并不是说我们就胡作乱为了，我们离开律法之后我们是归于主。按着什么样式来归于主呢？按着圣灵的样式或者心灵的样式，不再是纸上的法律，不是按遗文的旧式，不是在这靠着纸头的法律，而是靠着在我们心里面，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法律。一样是一个律法，但是是不同层面的律法啊。这个我相信我在以前讲到也讲过，这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还写在新板上，这有很大的分别啊！如果在石板上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写在新板上的是基督给我们的律法，这一方面。那你可能会说，在罗马书前面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理解，这个所谓律法的死啊，是因为我们不是在靠律法行律法来得到在主面前称义，这个意思叫做律法是死的啊，这死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的就是睡迟那种死的，死的就是它没有功效了。为什么没有功效？因为我们呢， 我们人的称义呢，不在乎遵行律法，因为圣经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行律法能够称义的。所以呢，主耶稣要来为我们舍命，为什么流血，为什么要他把我们赎回来，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用律法上称义。所以我们在前面的经文，罗马书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因信称义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和好。所以我们的罪呢，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所以前面保罗所说的，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婚姻的关系，一个离开婚姻的关系之后，明白到那个不再是我们可以说进入到神的恩典中拯救中的，不行，不能靠律法，没有人可以靠律法，乃是靠恩典进入。所以在这里保罗再一次讲到，所以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的牧者将你受洗进入水的时候，不是只是叫你洗澡，绝对不是洗澡，绝对不是要你全身湿了，是代表预表一件事情，象征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罪里面死了。然后在当然我们不能留在你在池里面，我留在池里面你真是要死了，我们才是把你拉起来，拉起来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动，虽然只是一个举动，但是有极深的含义在里面。极深的含义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律法上我是死了，但是呢，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复活了，好像主耶稣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对于罪来讲呢，应该是脱离了。但我有个问题，我们脱离了罪，那我们还讲为什么讲罪？我们不必再讲罪了。既然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中间受个洗的，已经脱离了罪，罗马书讲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了，那我们还花时间来讲罪做什么？如果圣经里这么说，我们受洗的那一天也是上天堂的那一天的话，我们是不需要讲罪，因为我们受洗那一天在主面前成为义，神马上说好，你回到家吧，我带你回家吧，现在你就回来了，没需要讲罪，你的罪得赦免了嘛。但是没有，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受洗那天并不是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受洗完了，我们还很多日子很长的，我们还要希望我们还有日子很长的了。所以呢，我们想一想，那我们受洗到底，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啊，受洗那是为了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上天堂了，这么简单吗？如果这是为了上天堂的话，你受洗那天就应该直接应该接你回去了，不是吗？做完了，毕业了，成圣了，会走了，不要讲罪啊，没意思，讲什么罪了？讲什么罪来做什么？根本跟你没关系了。那我们的教会可能完蛋了。受洗完的都上天堂了，受洗完的上天堂了。那信主信耶稣受洗还有其他的意义吗？有没有想过？有可能认为啊，我信主了就上天堂。错，上天堂没有错，那是其中一样事。为什么我们神要留我们在世上？为什么神没有说你受洗那天就是你回家的那一天？因为神要我们在地上胜过罪恶。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是上天堂，我们的工作是在这里，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征战要做。我们在地上征战的对象是魔鬼。你跟我受洗的那一天，也是我们加入军队的那一天，直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所以我们要讲罪，因为罪存在，不但是罪存在，律法也存在。所以保罗为什么用这一篇的经文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当人受不洗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是的，有一天他会上天堂，我们都希望我们以后在天堂在天家里面见，但重要的是我们跟着走的道路都是我们要战胜魔鬼。我们只有一件事，战胜魔鬼，这是我们的事，这是我们在地上应该做的，见证神，战胜魔鬼，推后黑暗的力量，让神的国度能够扩展。所以保罗要讲罪， 所以保罗要讲律法，因为这跟我们有关系。这之间的互动，律法跟罪的互动，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第七节讲到，因为律法将罪显露出来。保罗说，我们跟你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非律法说不可以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何为贪心。什么意思？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大家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任意认为，用我们的文化，用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喜好，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不是吗？我们认为都是对的，我们认为照着我们的文化，照着我们的经验，我们都觉得是对的。但是当神把他的律法这是律法是 boundary 界限，你看得出来罪在哪里吗？所有在外面的都在律法以外，如果没有这个框框，你看不出来你有什么错，没有这个框框，你显不出来你有什么，你生命里面有什么要对付的。当你有这个框框的时候，太多的罪显不出来。这是罗马书说，为什么？哦，对不起，谢谢。为什么当我们这个律法将罪显露出来的时候，因为律法不是恶，律法不是错，律法不是，比如说律法的功用是给我们一个这 boundary。 我们都很明白，我们都有孩子，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晚上要刷牙才能睡觉，我不刷牙，我不洗脸，我不睡觉，我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不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显露，所以律法并不是很清楚的讲到呢，律法不是一个不好的，律法就是显露，把我们这个恶显露出来。第二方面，在第八到十一节讲到了律法如何的触动我们犯罪的心。神的律法在这儿，神说我们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 boundary。 我们呢 OK， 我在这个里面生活，但是呢我要走边界，中介哎出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事，没事就 OK 再走，哎出来一下没什么事，哎出来一下有吗？我问问中间，大家老老实实讲啊。今天早上你来教会开车，有多人是开50公里的？没有啊。为什么？法律是50啊。我也是。为什么？那法律是50，如果法律是60呢？我们开多少？70。太对了，法律是50，我开60；法律是60，我开70；法律是100，我开110。为什么？没事啊，我每天都这样开的。触动。如果我们的法律是200，你试试你的车子能不能开210。我们明白，所以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个触动它的这中间很重要的是借着这个罪，借着这诫命来引诱我们。所以这个律法跟这个互动的关系，不但是律法让我们知道罪，律法有时候使我们呢想更有办法犯罪。不知道大家留不留意啊，在最近有一个这个我们的法律，最近的法律 讲到这个，我们用手机啊，在抓车的时候用听手机，用手机不是用那个，不是用那个 wireless， 还是这样子的听手机的。中间我想很多人都有用，都有做过吧，我自己也做过。啊，现在看手机所造成的车祸，所死伤的人多过喝酒醉酒所伤害的人多。所以现在这个法律更加加紧在这一方面啊。现在警察有些新的武器在那里呢，他都不要看到你，他已经知道你在用这个的手机在讲这东西。为什么？为什么？我问自己，我自己一样跟你一样，为什么？我们里面保罗讲的太真实了。当神给说这是最安全的、最理想、最好、最我为你安排最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在这个圈圈里面。就算信了主的一样，所以在第七章的第十二到十三节的时候，讲的律法呢，他这一次保罗很清楚讲，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对于法律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不是法律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但这些法律让我们更加明白呢，这些使得我们呢更触发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罪，显得把这些罪显出来了。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上有政策，下有什么？我们中国人太明白了，我们太聪明了。我们这个，你出一个法律，我有对策。你觉得你的法律还没出来，我已经有对策，知道怎么样去对付你。这个就是罪在我们里面的罪。信了主之后，仍然有。这才是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一篇，而且是用了自己做例子写这一篇。所以不是说哦。保罗不会有吧？保罗那么属灵，保罗那么一样有。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东西。但这个罪跟律法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经文里面呢，是代表两个极端，所以有一个张力在这里。这两个极端是呢，律法是属灵的，是神立定的，是代表神顺服神的。肉体呢是代表是啊，我们肉体里面的私欲的。这两个极端在那里。但是第七章第十四节讲到，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不是耶稣拯救了我们了吗？不是耶稣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吗？我们为了卖给罪了。我觉得我最能够理解的是用这个解释，你知道吗？大象在它从小开始的时候呢，就有很粗很粗的铁链绑着它的脚。这个手的脚链要这个大象知道呢，那个东西是没办法，你没办法挣过的。所以呢，不管你有多大力量，你从小这样子，从小开始你就没办法这个阶段。然后呢，这个象长大了，不需要用铁链。有根小小的绳子，你绑着它，不需要用铁链了。你绑小小绳子绑着它，它都不会，它一碰到那个它就停止了。它认为那个还是铁链，它认为那个还是不能够胜过的。如果这个大象如果要这个脚稍微动一动的话，那个绳子已经没了。为什么？他这里所说的，他说在这个里面我们理解一个大象呢，他所控制他的呢，不是那根绳子，是什么？他的理念。再听一次，控制这个大象不离开的不是那根绳子或者是铁链，而是他自己的理念。这个就可怕了，知道吗？我们做了主的门徒，我们相信主之后，就是一条绳子，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胜过，不能，从来不能。我们从前以前都不能，我们现在还是不能。我们不晓得我们跟这个大象一样那么笨， 我们不晓得了，原来那个不再是铁链，那只是一条绳子。我们的理念限制我们，我们的信心限制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犯罪，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一直已经 condition 我们的理念上。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里面所说的这个理念是太普通的理念，这一个是根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所以在他保罗这时候，在律法代表是属神的、属灵的，所以呢，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这是神的话，属于我的，你们是属于我的。罪代表着我们是敌对神的，属肉体的，跟神是相对的。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两个极端，两个不同的。所以在跟着十四章二十节二十节上，律法虽然是圣洁的，律法虽然是公义的，律法虽然是好的，但是律法无法没办法助我。所以罗马书第十五第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讲到，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憎恶的、憎恶的我倒去做。若是我做的，是我不愿意做的，我就承应承律法是善的。这段经文先由这里看起，律法没有错，律法没有不是的 problem。”问题是在我们，问题是在我们所愿意的，为什么不去做呢？我不愿意，我所最不愿意一起去做的，我反而去做呢？明白那根绳子吗？明白大象脚上那张绳子吗？律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我刚刚大家问过大家，明明是五十公里的街道，没有人开五十公里。如果现在开始，警察反多过一个 kilometer， 五十一，都罚你。我很赞成，我们都完蛋了，我们都完蛋了。因为律法不能够帮助我，因为要改的不是律法，是我们，知道吗？所以律法本身是好，没有任何的瑕疵，但是律法对于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使得我们能够做到善，所以这是保罗的挣扎。不单只是如此啊，圣经这个刚刚我们在罗马书里讲到的，他不但是还激动鼓动一些我们肉体的引诱，鼓动我们引诱，这是我们的错，不是律法的错，是我们的错啊！我刚刚讲过，你看到这个律法，你想，哎，我想办法，我可以有想办法，可以犯一犯，没有事，我犯了罪，没事情发生，哎，没问题，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说，哎，我看谁也是这么做嘛。这意思说，他能做，没事，我也可以做。所以保罗在十二节讲到了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肉体的引诱，因为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耶稣他所面对的，因为我想如果魔鬼要给最大的引诱对耶稣的话，他一定是给最厉害的引诱，啊，那种一般的引诱不没有意思了，啊，就是要厉害的最厉害的给耶稣的了，给我们那个一点点引诱已经完蛋了，对耶稣那个是要超级的，所以我们用耶稣的。他的引诱，对魔鬼对他的引诱，来看看这上面第一个方面，肉体方面怎么样触动他的肉体。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那是我的里面的罪做的。这是保罗说的，因为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的没有良善。保罗很清楚，因为立志是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呢却不由得我。这是保罗。所以在第一个，魔鬼攻击的是我们的肉体引诱。大家都知道，在耶稣被受试探的时候，是圣灵带领他 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就是说，不是不是耶稣忽然之间或者不幸的受到魔鬼的试探 ，no， 完全是神要的这个试探，要让他要魔要要耶稣受这个试探，所以圣灵带领他到这个圣到这个旷野受试探，四十昼夜，最里面这个试探中间，我觉得最宝贵的字呢，是这个恶。因为如果想耶稣不饿的话，你有什么可以试探他？没人可以试探他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一千年不吃东西都无所谓。你四十天算什么？他饿了，耶稣会饿，耶稣会饿就是跟我们的血有肉的一样的，你跟我都会饿。这个饿字魔鬼看得很清楚，魔鬼就在等这个字，魔鬼是其他没办法，魔鬼就肯等这个字。当你饿的时候，就是你身体上有需要的时候，就是你欲望最高的时候，就是你最难 say no 的时候，魔鬼就来了。你跟我的生命一样，我们生命里面最弱的那一点就是我们饿了，你饿什么，我饿什么。我们在身体上、情欲上饿，我们在名利富贵上饿，我们在各方面有一种各自要面子饿，我们饿了，魔鬼就来了。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食物变成石头变成食物，很合理的要求啊。你饿了吗？满足啊！你饿了吗？有解决的方法。这么多石头在这里，大的、小的、圆的、方的都有，太合理了，太近人情了，太可以理解了。耶稣怎么说？大家都知道，耶稣怎么说？人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答非所问，不是吗？我在讲饿，耶稣说 no， 你不要看的那一个字就认为那是我的弱点，你看的那个字就是我的强项。我再饿我也不套入你的圈套。所以罪在我们激动我们身肉体的时候，我们很留意知道如何在我们身体上最弱的地方的时候，神用着那种最弱的点，魔鬼用着最弱的那个点来攻击我们。只要看以扫对雅各，给红汤给我，我什么都给你，全部都给你，我饿了，饿死了，我就要死了，我死了有什么用了，没意思了，什么都要的没问题，神的祝福不要紧，神长子的身份不要紧，基督徒的身份不要紧。我饿了不应该吃饱吗？我饿了不应该满足吗？激动我们在这一方面应用。所以律法跟拔河两个，如果跟罪两个拔河，你想谁赢？罪每次都赢，听清楚，罪每次都赢。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九章的第十九节二十节的时候，我愿意所行的善我反而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所做的不愿意做的，那不是我在，是我的里面的罪在做的。每一次都是罪赢的，每一次在我里面都是罪赢。你跟我一样，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他鼓动什么呢？鼓动一些怀疑的引诱。所以在第二次，他魔鬼，好了，你饿的东西我没办法，好吧，那我就让你把一些怀疑在你心里面，把你带到殿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一次是看这个若字，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记得说主必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 奇怪了。他问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可能是你不是哦，你要不要证明一下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跟我就马上就完蛋了，我马上要改证明出来给你看，我的受洗证书在哪里，我的会员卡在哪里。耶稣充满智慧，耶稣知道经常魔鬼问这个问题，你知道经常魔鬼放一些怀疑的东西在，你只要看到伊甸园里面，你就知道伊甸园里面那个女人告诉那个魔鬼，所有树上的树我们都能吃，但神说这一棵树上的树我们不能吃，我们吃了你那必定死。魔鬼说什么？不一定，不一定。魔鬼就是用这种方法，不一定。哎，谁做的也没死啊，那个做的蛮好的啊，走一些法律的破坏法律的方面，哎，他好像还发达了，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哎，他发达了。你若，你知道吗，魔鬼经常这么说的，你知道，我听到我做这些，听见年轻人有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很有点感受，听见见证就说我很感谢神，我说呢，他说我都没读书，我那次考试神保守我，考试还能通过，我听你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他在试探神。因为魔鬼就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神保守你，你不需要读书啊，去考试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乱花钱啊，神的永远供应你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徒，你可以不要照顾身体，你可以做什么，乱做什么都可以，乱吃乱喝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因为神保守你啊。跟我们说刚刚所听的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完全一样？然后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对啊，对什么啊？我们在试探神啊，人家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属于神的儿女？你还要证明给他看，我是那是啊，我是神的儿女啊！我不读书，我一样可以通过。乱七八糟，怎么回事？可以这样子吗？那你就看到，如果看到在神的，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是这样子的情形。好，第三个讲到鼓动世界，你有。两个互相征战，两个律在西藏里面互相征战。这两个律，一个是属神的，是律法，律法代表；另外一个是属我们肉体的，在我们中间征战。所以耶稣魔鬼再一次带耶稣到了最高的山上，看了万国的荣华，说你拜一拜。我忘记了。刚刚第二个，耶稣怎么说的？怎么耶稣怎么回答的？不敢试探你的主，你的神。上帝，对吧 ？OK， 对不起，我忘记了，因为我们要这耶稣怎么回答的？因为耶稣怎么回答，我们要怎么回答？你知道吗？重要是我们要学的怎么样回答那个问题，因为魔鬼会问你这个问题的，每天都问你这个问题的，所以你要回答。哦，对，第三就把这个带到看到世界的荣华，看到一切的，就你拜一拜我，我这一切都给你。啊，耶稣，我不会这么做的，我怎么会拜他呢？错了，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在我们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爱世界的时候，魔鬼要我们屈膝在这些事上的东西多得不得了。骗一骗人呢、啊，没关系的，你已经屈了膝，你已经拜他了。你在一些事上呢做一些假的事情，欺骗人的事情，你已经屈膝，你已经在拜他了。你以为你没有，其实你有，跟我都有。所以我们要明白魔鬼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所以你看到在保罗的提摩太后书的讲到迪马如何呢，贪爱世界就离开了，离弃我到铁上罗尼家。所以有太多太多的，因为爱世界，因为屈膝在一些世上的东西，我们的这个膝盖已经跪在地上了，我们已经软了，我们的脚根本是软的，我们脚根本没有力量。 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勿要警醒谨慎，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就是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那个科学片，我很喜欢看这个科学片。你知道真正捕食的呢，不是雄狮，是母狮。雄狮很懒的，雄狮等母狮把这些猎物拿到了，然后呢，雄狮第一个来吃，它是来吃，它不捕的。母狮，你要小心，母狮是很厉害的，它捕食是的。所以你要想到魔鬼每天每时刻都在那里在找机会，在找人去做这件事情，你跟我就知道。我叫做罗西信徒，保罗这句话呢，我想是讲出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都可以说了，你跟我还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呢？当然敢说了，保罗都说了。所以我说为什么有血有肉，为什么罗马书里面我没有看到保罗在其他的罗马书里面讲到，哎呀我真苦啊，除了可能讲那一根身上的一根刺他有点苦之外，没什么。保罗好苦啊，他讲的这个律法跟罪在他那里面每天在拔河，每天在打架，每天在吵，他在那边失败失败失败赢失败，再来回来来回回，就是这情形。这叫罗西信徒。为什么做罗西信徒而不做罗巴信徒？下个礼拜听汪传道讲第八章。如果你不晓得第八章，你就永远做罗西的信徒。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们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顺服罪的律了。如果你永远不知道罗马书第八章讲什么，你就永远住在罗马书第七章，你就是永远说苦啊，我真苦啊，我做基督真苦啊，你是苦的，应该一辈子苦，因为你不做罗马书第八章。最宝贵的，不怪得你苦。如果我讲一句比较狠一点的话，活该。今天太多人就做罗马书第七章的信徒了，那保罗都说也苦了，你说我还不苦？最喜欢引的就是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的经文，因为保罗都说他愿意做的，他不去做，他做他反而不愿意做的事，你看吧，我这应该这样做嘛？这保罗讲的嘛？错了。保罗讲第七章那是罗七的信徒，你要到罗八的信徒，傻瓜，你要进到第八章你才知道。保罗没有写到第七章就结束，罗马书就结束了。如果罗马书第七章结束的话，那我就不怪你了。罗马书第八章，下个礼拜先看第八章，然后听汪传道好好讲第八章，把握做罗巴的信徒，好吗？感谢主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这一次可以靠着你得胜。感谢我们的主耶稣督，你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力量，胜过魔鬼，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胜过魔鬼，胜过试探，让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